亲爱的天父，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很诚心的把自己还有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谢谢你，你怜悯我们，你恩待我们，已经将圣灵赐下与我们同在，也在我们的心中运行。因此，我们在这里等候你，让你的话语跟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很通畅的缘故，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谢谢主，把你的话语很明白的记载在我们可以认知的语言和文字上面。谢谢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也求你接近我们，让我们能够带着清心清洁的心来到你面前。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好，我们终于要进到第二章了。我们先来，我知道你们都念过了，可是为了要就是比较更深刻的印象啊，我们把第二章比较短啊，只有25节，把它念过一次啊。那在念的时候呢，你回想一下，我对你们的那个挑战哈，就是你们有没有看到，或是找到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可以去默想的，而且找到这些答案的哈。好，我们来从开始念，预备来。 有没有看见什么问题？好。你想是什么心情啊？不过从他的称呼里面会在后面当在路加福音了。没有，在约翰福音没有记载。他12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溜达，其实是跟那个里面的那些文士啊，在那边辩论交谈。可是他后来还是叫他母亲啊，还是跟着他回去了。可是在这里好像叫他妇人。我们的那个圣经啊，中文圣经说耶稣说母亲啊，原文呢是做什么？妇人啊 ，old woman 啊。那他会不会反映出来？就是说，当他在跟玛利亚互动的时候，会调整他的那个位分。那在这里呢，他是一个神的儿子的位分来称呼他在世间的肉身的母亲。所以我想玛利亚好像也没有跟他辩论，说哎，你怎么这么无礼没有礼貌，好像也没有。而且他会想到说，当人有缺乏的时候会来到他面前，可见玛利亚也有很好的调整啊，他知道什么时候对待这个儿子哈，是儿子，那什么时候对待他的时候是神。所以我想我们不必多虑，只是我们不能够，可能不能够拿他啊，玛利亚啊，当成我们母亲的那个所谓的一个榜样或是一个模范，因为他所针对，当然玛利亚还有其他的孩子，不过没有记载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所以另一，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我没有回答你的那个，还有没有其他人？都没有啊，我本来预期10个。你们一定要跟我合作哈！下一次，我想我们今天不可能把第二章都查完哈，所以下一次在这个礼拜里面哈，好好再看第二章哈，然后我们来一起的。因为我相信哈，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我们的角度都不一样哈，所以我们看圣经一定有神灵特别给我们独特的一些眼光。所以我把我的 一些亮光或是领受哈，跟你们分享。那你们也应该不吝惜吧，哈，也跟我分享，或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好，我们在这里哈，看到两件事情啊，基本上是看到两件事情。其实看到两件事情，在旁观者来看啊，都是神迹啊。耶稣的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不是单纯的记载神迹的事实的经过，而是具有属灵的意义的那种征兆，就是 signs and, 特别是在英文里面说 signs and wonders 啊，也就是它是一个征兆，它是指向啊一个更好像是抽象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实体的啊神的那个属神的那个意义里面。不过呢，既然称为是神迹啊，也就是只有神才能够做到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才叫做神迹啊。但是呢，神迹虽然在很具体，好像看起来很具体的那种人事物上面所做出来的啊，物质界啊里面做出来的，但是它却不会违反那个神创造的那个自然律啊，就是我们看到神迹的时候，哇，哇塞，怎么这么神奇啊？会觉得说好像是超乎自然界之外的。其实你去看哈，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看的水变成酒哈，其实我看一本书哈，是叫做 Miracles， 他就讲到说。其实圣经上的神迹你去看是把时间压缩了，然后我们一下子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非常的惊奇。我不知道，我自己很喜欢花，你有没有看过那种花从花苞然后很快速的那个摄影的时候，就哇就绽放出来。我们平常不会看到花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花这样子从这一秒到那一秒，两秒钟之间就可以从一个含苞的一个花朵到一个开放的一个花蕾，你会觉得很神奇，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它是把时间压缩了。所以水变成酒也是符合创造的自然律。圣经里面没有神迹是把石头变成食物的，因为那个不合神的创造律，了解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所有的神迹都是跟神的创造律，跟那个律哈，跟那个 order 是一致的，是 consistent， 是有一致性的哈。可是它有当中的含义啊，给我们的一个印象，比如说神经很神奇，给我们的印象是好像要捕捉出我们的注意力啊，然后让我们去好好的去默想，到底这个注意力要转换成为是觉得啊很稀奇，就这个样子吗？还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子稀奇？去想到它里面更深的一个意思。那也就是我刚刚讲的，也就是说神迹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是物质界跟灵界的那种运作的那种整合，也就是神创造了看得见的物质界，也造了看不见的灵界。可是因为看不见，他就借着看得见的物质界来启示我们， 一些看不见的灵界呢？比如说他借着很多的我们的，我刚祷告的时候也讲的，我们所知道的语言文字这个符号来告诉我们，来帮助我们认知那个看不见的上帝啊。那在圣经里面有写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可是你还是不太能够很深切的去了解或是去认识啊。所以神用很多的层面，用很多的面向啊，来启示他自己啊。那神迹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觉得比较特殊的一种启示的方式哈。但是呢，虽然神迹是一种启示的方式呢，有些人看了神迹就会把神迹呢属灵化。我刚刚不是讲说，我们从神迹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不是可以看得出来，就可以牵引我们去好好的去讲一些灵界的属灵的事情了。所以很多人在看神迹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些神迹是把它给抽象化了，没有自由派的神学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圣经之所以记载这些事情呢，是因为要启示我们一些属灵的事情，所以神迹是没有发生的。也从这样子来断定说，什么五饼二鱼啊，是一种属灵的意义而已，了解吗？这样子的想法就真的是误解了圣经的记载哈。因为你如果看仔细看哈，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神迹，其实它会不是把它描属灵化，而是描写了物质性的细节，它还会标明神迹发生的确切的时间、地点，而且还有数目。在这里有很多的那个，对不对？去赴宴席，这个不可能抽象吧？去吃酒席哈，然后酒用尽了，也不可能是抽象的意思哈。可是它都有属灵的意思，我等一下会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哈。也就是正说明了哈，就说整个的神迹，我们要不但要看见它的物质界，就说神迹发生的这个过程，它到底是怎么样进行的哈？然后呢，还要去深思、去默想啊，那个神迹里面所带来的一些含义哈。而且，既然说是神迹哈，是一种 sign， 是一种征兆的话，那么我们会有一个。我希望了，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回应或是感触，就说这个 science 都这么神奇了，那个 reality 啊，那个真实的不是更神了吗？所以我们是不是因此我们就会发出赞美的声音，说哇塞，上帝怎么这么棒啊，既然会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来看见那个。我等一下会更多的去引申哈，这些我刚刚想要讲的一些事情哈。在这里，第一个神迹是水变成酒哈。水是什么？水是非常普通的东西，对不对？可是同时也是非常必要的，人的需要的东西。所以在这里，那酒是什么？我头一次到英国去念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很 很棒的教会哈，在 York 那个地方。然后呢，我才知道那个是圣公会，就是说英国的那个 Church of England， 就是英国的国教的那个教会。其实其他的教会也有了，就是说他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是用真正的酒，然后那个他们用的是红酒。我以前都不会喝酒，而且如果在台湾喝酒，好像我们那个时代啊，也没有什么喝红酒的。大概是因为我家里很穷啊，就不会想到去喝红酒的，都是喝什么什么清酒的。你们有没有听过清酒？好像有点像那个韩国的那个烧酒啊，是没有颜色的，不是没有颜色啊，就像水一样的那个啊。哦，米酒是米酒还是清酒？我记得好像是这样。Anyway， 到英国去啊，就领圣餐的时候，居然就喝那个，他后来我才知道是那种英国的一个酒叫做 Port。我不知道会喝酒的人知不知道这个牌子？哇，喝了我觉得哇，怎么酒怎么那么棒？从此以后，我后来。我结婚以后每次我到回到英国去，我都会，我在这里好像没买过酒，就我先生跟我就很喜欢去找这个 port 这个酒，有时候来喝一下。也就是酒事实上是可以快活我们的心的。在诗篇啊，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104篇哈，有一节圣经哈，我们来看第十四跟十五节哈，讲到神怎么样顾念我们哈，他说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哈，104篇哈第十四节，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可是神好像不是只是喂饱我们而已哈，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我后来想想为什么会养人心呢，我就想到大概人吃饱了以后就觉得很什么，很满足哈，就不会贪心哈，所以人如果吃饱了就可以有修养那个身心灵哈，在这里讲到说酒能够悦人心，所以在那里会不会有一个含义，神行了一个神迹，是很普通的我们很必要的所吸取的一些东西，就是水啊，使它变成非常能够让我们喜悦的，能够悦人心的一种物质。你想到酒的时候，我刚刚已经稍微提了，就是圣餐里面的酒。我们假设了那个葡萄汁哈，在台湾就是那个酒。会不会每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或是配酒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圣餐？也就是说，神的舍身为我们代赎。这个恩典事实上在我们的每一天的吃饭的时间里面都可以呈现出来，他的恩典有好大，多么好大，他不仅是把我们喂饱了之后不把我们喂饱之外，他还希望我们的生活，我们很平常的每一天吃饭的生活都能够很喜悦。我们做父母的都是很希望我们的儿女很喜悦，对不对？神也是，你不要想到说神很苛刻哈，很残忍，常常给我苦难哈，给我病痛。事实上，神最终的最深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喜悦。所以我们即使不仅了是在领圣餐的时候 也是在我们每一次吃饭喝酒有机会喝酒的时候就想起神给我们的供应啊，是非常的圆满的。好，我们回到这个字，我今天要慢慢的带大家哈，逐句来看这段文字哈。首先我要看到的，也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常常停顿下来的默想的。他第一句话叫做第三日，你有没有想象哈？从前面的第一章之后，然后到这个第三日，到底耶稣做了什么事？然后到了后来第十二节的时候，他在那里跟门徒、他的母亲、弟兄都下加百农去，在这里住了几日？那到底他们在干什么？圣经没写，对不对？可是主耶稣还活着，他一定有做一些事吧，他也有吃饭吧。我觉得我有时候我们在看主耶稣的生平的时候，常常是，至少我了，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觉得说哎，主耶稣会这样子生活啊，一定是非常那高超的，好像在云端里面，不食人间烟火哈，好像不能够把他的生活跟我们的生活很贴切的连在一起。虽然希伯来书说他其实受到的试探不比我们少，他所受到的各面的试探都跟我们一样，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也有时候觉得时间好像也很平凡，好像也很也没有什么每天都非常的喜乐平，就是很喜乐那个样子哈。那耶稣是不是每天都很喜乐？还是他其实跟我们一样，也是有好像我们觉得很平凡的、很普通的那个时刻？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神真的知道我们过的日子有时候很普通。当你在很普通的时候，至少对我来讲，我常常就想起神提醒我，你要相信，即使在很普通的过日子当中，神很爱我，神还是在我的旁边跟我同在，他还是可以随时的，我无意间就有一个意念跑进来，来想到神好伟大，好美好。可是是不是我每一刻都会这样想了？好像也没有。可是在那种好像很平淡的过日子当中，你不要以为神就不是很爱你，我是说神就不在了。他也有去复习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在酒席上面会不会说笑话。我们常常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一板一眼的？不会吧。可是耶稣我们会觉得说他一定是在那边讲道，或是在那边教训人。我想不会吧，我在猜他应该也会讲笑话吧，只是我们没有记载下来。约翰福音到后来不是说吗，他所行的事情如果要记载下来，什么全世界都装不了。可见很多没有记载下来，也是在我们很平凡的日子里面会遇到的事情，耶稣都会做。而且我在猜啦，一定也很有趣。所以是不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也要过得很有趣，不要过得很无聊，好像很无趣的 也不会讲笑话哈，也不会去好好的这样子所谓的享乐哈。我明天要跟四位弟兄姐妹去那个什么礁溪去泡温泉，很好啊，我们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一些很好像看起来很普通，其实是很可以让我们享受的一些事情。所以在这里好像我说的太长了，可是我想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说，你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有时候真的要花一点时间去默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写，为什么特别这样子写下来。然后在这里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习，然后接下来就说酒用尽了，可见他们都喝酒。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讲到基督徒当然可以喝酒，不是说不要醉酒就是了，可以喝酒，但是你会发现好像在欢乐的场合里面有时候有一些不预期的事情也会发生，就是酒用尽了。会不会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暗示，有什么样的属灵的意思呢？干渴是水啊，没有水就干渴。没有酒是什么意思？酒用尽了，即使很喜乐的事情，很让你觉得生活哇，这个人生太棒的事情，好像我们都，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即使很快乐的事情，哎，怎么搞的就没了，就觉得很空虚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即使基督徒我们常常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会不会神在提醒我们，即使我们在喜乐的当中，有时候也要经历这个喜乐原来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且要不断的供应，会用尽的。今天我读圣经很有亮光，很有心得，哇，心里很喜乐，我希望你们都有这样子的情形。那明天是不是就不用念圣经了，可以把今天的喜乐就延续到明天？好像不太是这个样子哈。今天听到觉得很好，回去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思想神，好像还是需要神来供应我们，让我们的里面的那个水就像泉源一样哈，不断的有供应。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是怎么样，耶稣的母亲是什么，管家婆，为什么他会来到耶稣面前讲这种话呢？因为就像刚刚另一所讲的，他从小看耶稣长大，他知道耶稣可以满足人的缺乏。当人的缺乏来到的时候，耶稣可以成为我们的满足，不仅是他的能力，而且是他，你慢慢的经验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是他的 gift， 而是这个 giver， 这个给恩赐的人是我可以带来我们最大的满足。所以耶稣的母亲很认识耶稣，来到他面前来跟他把别人的需要，别人的缺乏带到主耶稣的面前。那耶稣就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这里很多的神学家做了很多的文章，我们刚刚已经探讨过了，他称他为妇人绝对不是没有礼貌，而是站稳了他的位分，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其实中文的翻译很粗鲁，真的是很没有礼貌，其实是没有，我是觉得没有这样的意思，而是神站在他的位分上面，对这位带需要的人来到面前的时候，他要跟玛利亚做一个不晓得是不是所谓的挑战，也就是跟下面的那一句话很有关系，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是指什么？是指我行神迹的时候还没有到呢，还是指什么？这酒已经用尽了，而且他就接下来就去做了，所以不可能说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再等一个时辰吧，再等两个小时，不会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我的时候就有时候就让我们误解，不知道它的里面的含义。如果我们参考英文的圣经，有的版本的翻译是说 My time is not has not come， 可是更正确的符合原文的翻译是 My hour has not come， 我的时那个 hour， 那个讲到约翰福音里面讲到 My hour， 你以后再看很多的时候，就我的时候都是讲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候，也就是主耶稣要使我们的生命成为喜悦，他要有羔羊的宴席的那个时候，他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他要为羊舍命，他要来舍命被钉死来成就救恩的那个时刻，要完成的时候才会有羔羊的婚宴。我们去赴宴席的时候，如果你是单身的，你会想到什么？兰芝，你会想到什么？你去参加婚礼的时候，人家在参加婚礼，我们的那个什么建制下个月就要结婚，你会想到什么？啊？这也就是你会想到说，那我的婚礼是什么时候？对不对？主耶稣在参加婚宴的时候，他也会想到我要有的羔羊的宴席到底是什么时候呢？那当我要有那个羔羊的宴席的时候，我必须要付的代价是什么？就是我要舍命。所以他才想到这一点的时候，虽然是在欢乐的场合里面，可是他会想到他的那个 hour， 那个时候要受死。神不能够死，但是他神的儿子成为肉身，让人能够杀他，让他能够死，才能够反映出来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成为我们的样式来经过死亡，以至于经过死亡之后就可以把我们带入到永生里面去。 有没有什么问题在这里？
所以他这边讲说他的时候是那个羔羊的宴席的时候，
我受洗的时候，我受死的时候，
就是他降世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要有那个赎罪。
对对，
所以他在神的立场，对不对？他神立场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那意思就是说我要做的这个事跟你现在的就没有，是不相干的。
对对对对，
太快了，
跳得太快了，所以要默想啊。
太快了，真的有点答非所问了。
有点答非所问，可是所以我们要停顿下来，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啊？对啊，你理解了吗？啊，他母亲第五节，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一句有什么样的意思？当耶稣的门徒，会不会要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神迹、行奇事的时候，就要他告诉我什么，我就要做什么？我们也许下一次会谈到这一章里面所讲的信心，这里先不提。但是最真实的信心是信而顺服，不但是相信了，而且能够顺服。他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他是对谁讲？是用人讲。你看后面，只有用人知道这个水变成酒，其他人都不知道。也就是如果我们可以站稳了，或是认识我们是用人，我们是神的仆人的时候，你自然你会顺服的，而且你也会知道，你也会认识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些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常常做主人，我们常常做我们生命中的主人，而不会做神的仆人、神的佣人，以至于我们就不太认识神，也不太认识神的恩典，也不太认识神好像在平凡的时日当中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很奇妙的恩典和神迹。只是他没有把时间压缩的让我们很觉得很惊讶，觉得哇，这件事情怎么那么妙。但是你如果仔细想想，你为什么心里面有那么很深的平安？这个也是恩典呢。你有没有常常觉得我心里好安息哦？那安息不是很那么跳舞才安息吧，是很安静的，但是是一个很非常大的一个祝福跟神迹。所以什么时候才觉悟要听命顺服，就是常常神给我们酒用尽的时候，然后他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你就照着去做，而且很可能是我不太愿意去做的，或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如果我真的觉悟到我真的酒用尽了，我必须要来到主面前，而且我必须要听他的话，那他一定会讲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期待，而且神也要有你，要你有这样子的期待。当你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一定会跟你沟通的。我觉得我们的祷告实在要操练，慢慢的学习怎么样是双向的沟通。你不要低头下来就一直讲讲讲讲，有没有这样子？真的好好的学习， 讲一句的时候就想想到底我在讲什么。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你都不知道我们在祷告什么？然后呢停顿一下，神是不是有回应啊？或是说你要在祷告的时候会不会也会问神一些事情？那你既然问了，你是不是要等啊？等他要不要给你回答？可是我们常常不太等哎，或是我们求的时候会不会也要，我到底在求什么？但是我刚刚说了，如果认定他是主，他是大神的这种人，就自然很甘心的愿意尊他为主，让他掌权。虽然有时候听命去做一些好像看起来不是很起眼的、很平凡的一些事情，因为只有用人知道很多主人的事，所以甘心做用人的就能够知道许多神的事。犹太人的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一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这里有什么含义没有？你们有没有想到什么含义没有？婚宴是不是代表那种合一，对不对？夫妻合一，所以婚宴是合为一体的一个新生活的一个所谓的仪式。这个仪式不仅是仪式，而是一个怎么样，一个约，或是一个 symbol， 一个记号，就是在这里能够让新婚夫妇能够开始他们的新生活。在这里会不会有一个从我们刚刚念的一些上下文里面，也就是在婚宴里面必须有洁净的水啊，这里不是说是有洁净的规矩，有石缸，对不对？把水倒满了，意思就是说装进去的水一定是干净的水嘛，也就是婚姻要有洁净的水啊，要被主洁净了，还要有被榨的酒。也就是被榨的酒是什么？夫妻要什么？磨合，对不对？然后要有顺服的仆心，仆人的心肠，也就是在婚姻里面彼此做仆人，彼此的顺服。我们不仅是顺服主，我们在婚姻里面你会发现，我们在婚姻里面不仅是太太顺服丈夫，我不要搞错了，以弗所书在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的前面是讲到什么？要彼此顺服。所以好的婚姻是彼此的尊重跟顺服。所以会不会在这里讲到洁净的水，讲到被榨的酒，讲到顺服的仆人的心肠的时候，也预表在这个婚姻里面会产生的一些的好的元素。 然后耶稣的神迹什么时候产生呢？什么时候？是不是他们慢慢到的时候，然后就里面就慢慢变成酒了？好像不是哈，好像是直到缸口的时候，倒满的时候。那这个有什么意思？你们想，时候满足，
相信到底，
相信到底。也就是彻底，就是很彻底，我们的在神面前的悔改，在神面前的调整，都要很彻底，不要那么做了个半吊子的。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回转，我们来到神面前好像不是很彻底啊？所以神好像也很难在我们身上做一些神迹。神是完全的神，他要求是 100% 百分百的。所以我们做事或是任何的事情，很小的事情或是大事，都要做得很彻底，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所以是当我们好好的做彻底的时候，我们用人照着主的吩咐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做得很彻底的时候，现在那个时候，神就说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然后他们就送了去。这当中用人有很多的动作，对不对？都代表顺服。他们也可以在那里说哎呀，好像就不送去了。可是他们，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我对我来讲，我实在是很惭愧，我很多都叫不出了。对不起啊，你们在这里啊，来上课，我都不一定叫出来你们的名字。可是他们却非常的忠心的，愿意去做主要他们做的事情。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他们没有叫佣人来，所以有时候会被我们所做的事情，人家都看不见的。我们其实很认识神，人家都不会来请教我们。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也就是世间上的人，世间上的价值观，或是世界上做事的手法，都是怎么样？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这里有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在世界上做事的时候，有时候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啊，会议要讲什么？而且有时候会诡诈到一个地步，我先给你摆上好的啊，然后其实我是在利用你，让你喝足了，觉得什么时候，然后再把吃的才给我。我想做生意的人可能卖水果，对呀、啊，我过年的时候，我以前的教会送了一箱那个水果。哇，很漂亮啊，上面还贴那个什么符什么的，结果吃起来啊，那个就是不好吃了，那个莲雾啊， 我都丢掉，因为实在是太难吃了，外面看起来很好看，然后那个苹果跟那个梨啊，也是不知道放了多久的，因为可以放多久，很久，可是包装起来就那个，而且还很贵，我听说。所以好像我们很世界上就是常常给我们一种很外表的，看起来很能够让人家满意的，可是事实上好像不是这样子。那你可以从中看出来神的作为完全相反，有时候好像给我们一些苦头，神啊，你的恩典就这么一点点吗？可是事实上神给你是一个麦种，叫你去放在那个种子放下去，在土里面，然后就能够长出什么许多的籽粒来。神的祝福常常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在后的将要再现，后面来的好像更美好。水很重要，很美好，但是好像酒会更美好，更让我们喜悦。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我们在第一堂也讲过，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神迹真的是只是一个 sign， 而且讲了七个，特别举了七个神迹。然后我们今天查考的第一个神迹，我希望我们回去再好好的去看，这些神迹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来，也是就是神的真相，神的 reality， 神的荣光。我们看不见他，但是透过神迹我们可以看见他的美好，他跟我们的关系，他多爱我们，多愿意为我们做一些我们想不到的，而且可以带来我们喜悦的事情。有没有什么回应？好，
我还不太懂。
对不起。
到那个好酒上来哈，把它灌醉了以后，你连什么东西它也分辨不出来了啊！本来酒是一个恩典啊，他我糊涂了，他不晓得那是恩典。但是为什么神耶稣给他的水变酒，就在糊涂当中又给他好酒，他能分辨出来吗？
管宴席的大概没有坐下来喝酒吧。管宴席的跑来跑去的，所以他尝了之后他才发现，哎，这个酒比刚刚上来的酒要好多了。
这个神迹是给那个谁看的？那个喝酒醉的人就分辨不出来。
对对对，
可是那个
管宴席的
他知道。
是，
就是给他一个人看的吗？
不是给他一个人看，他们其实都给，不是酒用尽了吗？所以他一定在那个还有六缸，很多，一直上来，可是那个些客人大概也分辨不清楚、可是这里没有记载说那些客人的反应啊，因为那些客人已经都不知道了，可是管宴席的很清楚。对啊，有时候啊，对啊，我们有时候就分不出来，对不对？对啊，你们就启发你们去想一些东西，对不对？那个，
我想到是说，前面的准备的是人准备的，后面是神。
当然后面还有活水了，水也是很棒的，不过那里的含义跟这里的上下文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啊。那里的活水很重要，而且是活的。
就是说当用人比当客
对，可是我们不太愿意当佣人吧，很多的时候我们很想当站在台上的，对不对？啊，
喜欢用别人。
哎呦，对，我们很喜欢利用别人，我们也很喜欢利用上帝，真的。我们检讨一下我们的祷告，常常在利用上帝。你上帝啊，你来成全，你不是很大能吧？你不是很有爱心吗？你来帮助我成全我想要的，而不是看见神的美好。我曾经听到一个，就是很扎到我的心。We find God useful, but don't find Him beautiful. 我们常常会这样子。OK, 还有没有问题？好，我鼓励大家接下去看这个圣殿的那个，跟前面是很有关系的啊。之所以把这个神迹婚宴跟圣殿的比喻摆在一起，有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回家好好去想一想，好不好 ？OK, 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差派你的儿子来到世界上，跟我们一起相处，跟我们同在，不但让我们看见他所行的美好的神迹，也让我们能够体会他在世上怎么样忍受人的羞辱、人的鄙视，甚至人的仇恨，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体会你的心肠，让我们认知你的救恩有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充满你对我们的爱。主，我们把自己再一次的交托在你的手中，让你的爱来融化我们，让我们愿意甘心的献上我们自己，而且信靠顺服，一生走在你的道路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